好，我们用起因的方式。第一节，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我们一起念第七节，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恩惠待我。我们感谢神，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很高兴孙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今天他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叫做祷告蒙应允。我们把时间交给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上主日在一夜之间，我们每一位都经历了堆积了一尺深的雪，所以许多弟兄姐妹就在家里面来敬拜。我们也感谢主教会我们有非常忠心的执事家臣弟兄为我们都清得非常的干净。我相信今天在这里敬拜，我们有一个属灵里面的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就是神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无论在家里面还是在教会只要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到神的面前，神都悦纳我们。该下的雪也下完了冰天雪地你开车大家都有一点担心。如果你要走远路去很远的地方横阔一些的沙漠横阔一些没有人烟的地方又在寒冷的冬天除了你要把车子的雪除掉让你这个能够看见也要加满了油甚至把一家大小都弄好了继续要往前面去开的时候有人说你还要预备一些食物为什么呢？因为万一这个车子到哪里开不动了，或者你错过了加油的地方那你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这是非常危险的事。除了食物以外，你还要带一根蜡烛，这是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他们说为什么要带一根蜡烛呢？就是当所有这个油都没有了，车子也发不动了，车子也坏了，旁边也没有人来救你的时候这一根蜡烛就有足够的热量让你不会被冻死什么时候会被冻死呢？当这个蜡烛烧完的时候那你说也许我们多带几支我们昨天有婚礼有一些蜡烛还没用完的你们可以去拿几支，不过我们冬天已经过去了在气候有夏天有炎冷的冬天，在人生里面也有许多顺境顺利的环境，也有一些痛苦难熬的日子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一位被神所重用的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的一生有许多的得胜他曾经打死他的敌人非利士的英雄哥利亚。他在幼年的时候也有很大的胆量把这个狮子跟熊也打死了他两次受膏，一次是在希伯伦，也就是做犹大家的王后来又在以色列做王，是在耶路撒冷。在他一生 的道路，他无论往哪里去啊，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以致四围的这些仇敌啊都相继的臣服，纷纷的进贡。他有意向，有智慧啊，知人善任，能够治理啊国家，而且有广大的心胸，使国富民强。而这一位伟大的这个领袖啊，他不但啊是他个人啊在这个征战中间显出勇敢有信心啊，能得神的喜悦啊，他也是一位非常能够唱诗、能够作曲、能够弹琴、能够跳舞啊的一位啊，真是活在神面前一位敬拜者。我们听见这些以后，我们就想哇，我们好希望看见这样的一位啊，在我们的中间。其实我们中间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啊，只是我们还没有啊发挥出来。但是无论任何一个人再成功啊，再多才多艺啊，再有大的啊这个信心在神的面前，他也经过了一段非常非常辛酸啊的历史。在他的生命中间，他经过了一完全漆黑没有办法看见光明的这个日子，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今天我们说要把重担啊卸下来，将你的重担交给主。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有共鸣啊，这个共鸣就是我们有一些的重担，但是不知道要怎么交下来啊。所以今天在诗篇第142篇，我们刚才读的大卫亲手所写出来，他在患难的时候啊，如何祷告，如何依靠仰望神，而且神如何的拯救他脱离了一切的患难啊！愿我们在中间一起来思想啊，一起有一些学习。让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自己仆人大卫啊，他说为我们预备这样丰富的属灵的产业，向我们施恩。主，让我们向你仰脸的时候，你自己的话语真是进到我们的心中。愿主祝福今天啊这一段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在恳求神，在向神呼求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啊，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下面啊，我们才会迫切呢？很多人说，在我们自己力量的尽头，在我们实在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胜过的时候啊，我们才会呼求啊。其实很多的难处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觉得迫切啊。我们知道，我们也不觉得只能够靠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觉得我们还有一点能力。那今天啊，这一段经文对你帮助不会太大。我们必须要真正知道我们啊，在面对的这个仇敌，面对的这个环境是如何啊艰难的时候，我们才会啊得到啊神的这个帮助。在什么情形下面我们呼求神呢？啊，力战不能得胜的时候，不晓得我们有否这样的经验啊？去年10月啊18号的时候，美国啊这个啊的国债已经啊突破了啊8个 trillion。啊，你没有听错啊，平均每一个人负债$27,000，所以我们家5口人，我们已经负债啊超过13万啊。你说我们还在继续负债？对啊，我们啊这个继续负债中啊，这个是啊我讲的啊13万啊是平均啊，不是讲我啊。你们说还好还好，牧师没有负债那么多啊。其实我们啊真正要好好的面对啊我们的生活啊，需要怎么样的突破呢啊？2005年我们对外的贸易啊，这个美国啊是出超还是入超呢？大家都很清楚啊。我们啊又欠了7258亿美金啊。你说我还是不理解这到底有多少啊？你多花了啊，你每一个人啊多花了3000多美金。那你家里面有5个人的话，你就多花了10000多美金啊。可是我们还不呼求神，为什么呢？我们觉得明年会比今年更好啊，是欠的更多的的意思啊。哦，我们的问题啊是说，在难处中间我们有没有来求告神 啊，大卫他如何的求告神呢？啊，我们啊用这一段的啊诗篇，我们来看啊，这个求告神是一个迫切的一个呼求啊。在这里，我们稍微来体会一下啊，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一段诗歌里面，它的重点是什么？它这个重点是讲到这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光景。啊，诗篇二十三篇大家非常喜欢。如果你仔细的去想，为什么那么喜欢啊？因为中间说了好多都是跟我有关系的，那个我用了18次。可是这一段的圣经是超过的啊，这一段圣经中文里面讲了26个我，但是希伯来文里面还要再多一点，28个。讲到我，他讲到说我的声音，我的声音啊，神啊，我用我的这个声音我来向你呼求，我用我的声音来求主你垂听，我求告你的时候，求你向我展示出你的怜悯。这是大卫当时他讲的是说，我现在向你所发出的这个声音现在上达于你，到达你自己的面前，求你恳切的来听我的呼求啊！这边讲的恳切是讲说你有怜悯来帮助我，因为我已经没有力量了，我已经走到我的尽头。当大卫说我把我的这个在你的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啊，真正啊，他在讲什么呢？他就说，我把我所有一切的这个患难倾倒出来，全部倒出来到你的面前。而这个患难，真正大卫在讲的，我们中文不敢把它翻出来。他说，我向你的抱怨，我有很多的抱怨不敢说出来啊。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以心灵跟诚实，大家不知道那个诚实就是真的意思，而我们需要很真实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喜乐？不，神你不听我的祷告，神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对别人那么好就忘记我啊！我现在非常的患难，我在患难之地，我求告你神啊，求你帮助我啊！这个大卫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啊，他就啊讲到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他说我完完全全啊，已经不知道我的方向应该怎么走了啊！你还晓得要往前面去，往左边转，往右边转啊！你不了解大卫当时的情形，所以我们看一下大卫当时的情形究竟是什么。大卫在神借着他的仆人撒母耳来膏他的时候啊，他是一个非常快乐依靠仰望神而且唱歌能够在牧养羊群的啊，这样的一位耶西家的小儿子，他受到啊父亲的疼爱啊，他也没有人给他任何的压力，因为撒母耳来到耶西的家要膏他的儿子，中间一个做王的时候，耶西把所有的儿子都带来了，以利亚、亚比拿达都是他哥哥，身材高大，可是撒母耳说不对呀、啊，你就这么几个吗？这几个都不是，因为神说话的，你知道神透过先知说话，这些不是。耶西想了半天，哦，还有一个，哎，还有一个在大卫，就是在旷野牧羊那个大卫，这不可能是他吗？不可能，没有这个可能。但是你姑且把他叫回来吧，就把他叫回来，叫回撒母耳一看就是他。啊，后面讲了一句话啊，人看人是看外貌，神看人是看内心。我已经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这位大卫。当这位大卫受膏的时候，大摩膏了他的时候，他仍然回去牧羊，所以他是一个很快乐的牧羊的孩子。可是当他开始在以色列人中间显明出来的时候啊，是因为他用他的信心，用他的技巧，用他的勇气，他为了神的名，他不顾他自己的性命去面对啊一个9尺半的啊哥利亚这一个巨人啊站在他的面前啊，他去把他打死了。打死了以后，就从此就是他厄运的开始。大家想说哦，怎么可能呢？啊，因为在他做牧羊的时候啊，当扫罗王啊是当时啊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啊，神也用撒母耳膏了他，但是他违背神的旨意被废掉以后啊，神就要另外兴起一个王，这就是大卫。 啊，扫罗王清楚知道这件事情，因此他非常注意看见哪一个人可能会做王，他绝对要除掉他啊。因此啊，大卫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因为啊，大卫会弹琴，大卫一弹琴的时候，那个扫罗身上的恶魔就被驱逐出去了啊。保罗啊，这个啊，对不起啊，扫罗王就很高兴，很高兴就喜欢这个啊年轻人，甚至啊要他做拿兵器的人啊，就啊这个帮站在扫罗的面前当副官啊，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当哥利亚挑战的时候，大卫出去把哥利亚杀掉了，整个腓立比的这个军兵就完全的崩溃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的时候啊，这些得胜回来的军兵啊，接受到欢迎，他们就讲了一句话：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一听见的时候，就知道大卫就是那个王，大卫就是他要将来要除灭的那一位，所以他就立刻用了各样的诡计要杀他啊。他用了许多的诡计啊，中间啊，我们很快的讲一下，就是啊，答应他做女婿的这件事情是打死哥利亚，王就把女儿要嫁给他，结果第一个女儿不嫁给他，嫁到别人去了，看他生气不生气，生气的时候杀他，杀这个大卫。然后大卫不生气，他就说好，那你第二次可以做我的女婿，就把第二个女儿啊嫁给这个大卫。我想第二个女儿，你们读圣经的人就知道，后来大卫从这个米甲的口中受了很多的苦啊。扫罗他对大卫的这个这个惩罚就是把女儿嫁给他，把这个女儿嫁给他啊。这个女儿的话就非常轻视大卫啊。可是当然大卫这个人也有很多弱点才会这样子，我们并不是说米甲完全不好啊，大卫也有他自己的弱点啊。因此当这个大卫要娶这个米甲的时候，扫罗王叫他去杀100个腓立士人，为了借着腓立士人的手杀掉大卫。结果大卫去不但100个，他说你要100我给200，他就把200个腓立士人的羊皮交出来。所以扫罗没话说，就把女儿嫁给他，但是处心积虑的要杀他，多次要杀他。最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发觉了他父亲定义要杀大卫的时候，终于告诉了大卫说，我父亲要杀你，你走吧，你亡命。大卫没有办法，就跟约拿丹两个人在那里流着泪一起立了盟约，生死之约这个我们中国讲的就是割头换颈就是说我们中间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我们彼此祝福彼此保护你不会除灭我的后裔，我也不除灭你的后裔当他立完这个约以后，大卫就一个人逃跑。你知道他本是率领以色列的军兵的将领，但是他一个人逃跑的时候，后面许多人要追杀他。在他逃躲的时候，就来到了一个洞，叫做亚杜兰洞这是一个很不是一个小小的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洞。这个洞里面可以藏很多的人在里面。当大卫到这个洞里面躲藏的时候他的心是非常的下沉，因为他不知道我前面的道路。刚才我们说我在灵里面，在我里面发昏的日子，那意思就是说我完全不知道我的方向了。他躲到洞里面有什么用呢？他的家人他的父亲都来了，来了以后他没有办法把他们这个安置因为这个当时在洞里面生活非常困难，他就把他们交给摩押王。然后就说大卫就住在这个旷野，住在山寨如果你住过你就晓得我住过洞里面我曾经住过一个洞里面，所以我晓得这个洞如果等一下时间允许，我就讲一点洞中的经验给你们听这个洞并不是怕人来追杀这个洞里面的时候是黑暗不见光明，这个洞里面的时候是看见所有的这个风吹草动这些事情都有这个有可能丧命，因为是在黑暗里面。更糟糕的是大卫在里面要对付的是扫罗带的3000的精兵要来捉拿他要从千门万户中间把他捉出来， 要除灭他。啊，这个扫罗他所带领的这些人啊，都是大能的勇士，是以色列那些每一个人都可以抵挡啊，这个30人甚至到800人，一个人在战场上可以杀掉800人的这种勇士，啊，来捉拿大卫。大卫在这个生命啊非常危险的时候啊，他想到自己的前途啊，他想到他自己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啊，他心就下垂。他心下垂还不只是如此啊，然后突然四面八方来了400个人啊，来啊，这400个人不是来杀他的，这400个人是另外一组的军队啊，你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组的军队，啊，这一组军队啊所带领的在啊圣经上面啊讲啊，他们啊是一群窘迫的啊，就是非常啊，这个被这个债务窘迫。那个时候扫罗可能啊用了很高的啊这个税哈，啊，所以他们是欠债的啊，他们啊不但欠债，而且啊他们这个心里面哈，啊，在这个撒母耳记啊下面讲到了这一群的人啊，他们心里面是愁苦的、忧愁的啊，这些人是啊无家可归的啊。他们来到大卫那里的时候，能够给大卫带来什么帮助呢？大卫看见这样的一群人来到他的面前，这些人要吃要喝，而且这些人心里面苦恼，这些人都要抱怨，这些人要跟随他的时候，如果大卫不帮助他们的时候，大卫会死在他们的手下，他们会拿石头打死他的。而在这样的一群人的中间，啊，大卫要面临的两队军队，扫罗的他可以逃，这一些的是整天跟着他的，他想要一点安静的时间都没有。而这些人就去抱怨其他一些事情。大卫就在这样的情形，在林里面发昏，他就说：“神啊，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还有第三个敌人在大卫的心中，也就是他对自己有很多的责备。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了解大卫吗？大卫他能够有大的勇气迎接歌利亚，但是当他一个人要逃亡的时候啊，他没有勇气啊，什么都没有，完全依靠神。他去到啊，当时罗伯啊这些啊地方有一个祭司啊，亚西米勒啊，这一个祭司啊，他是为啊这个神说话的，他家里面有以弗德啊，他家里面有陈设饼，他家里面还有杀死歌利亚的那把刀，所以大卫就到了他那个地方，就说：“求你帮助我，求你来为我求问耶和华。”啊，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啊，这个祭司就是亚比亚他的父亲，就把这样啊他要求的3件事情都给了他啊，给了他食物，他可以啊这个陈设饼他就可以带着走啊，第二个给了他歌利亚的那把大刀他就带着走了，然后啊第三件事情啊他要求要求问神的也告诉了他。结果扫罗听见这个事情啊，就把他们叫到他的面前，然后在众人的面前啊，就把他们这个罗伯的祭司85个穿细麻衣的全部都杀了，而且不但是连他们这些年长成长的男丁杀了，其他的妇女孩子甚至所有的牛羊牲畜全部杀光，是以东人多益做的。大卫这个时候心里面非常的破碎，因为这些人因着他的愚顽而死。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在神学院啊，富勒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次啊，一个新生的时候训练，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来念书的神学生就讲的，他说我的心破碎。我说，怎么会破碎？他说我现在不知道前面的方向，我来到神学院。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服侍主已经很久了，但是最前不久我带了一群年轻人出去啊，带他们一起去参加一个营会的时候啊，车子翻掉了啊，坐在我车子里面的年轻人死了啊，我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的一些事情。他说我来到这里，这是一个洞里面的一个经验。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大卫如何来胜过这个洞里面的经验，这是非常重要。我们只讲说我们的难处我去探访一些弟兄姐妹，有很多很多有一些难处，甚至有一些是两个小时3个小时的流泪的 啊，我不是讲很多年积在一起，就是就这几个礼拜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啊，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怎么胜过，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让我们看大卫怎么胜过啊，他向神来呼求，他要倚靠神，他要知道神是他唯一的帮助，他觉得他的感觉是我灵里面发昏，我不知道方向，他觉得他已经被丢弃了，神不再与他同在，因为他犯罪，因为他让许多人死亡啊，他自己因此非常的沮丧，他完全没有力量胜过的时候，他看自己完全是一个失败的人，谁都可以胜过他，他完全成为一个掳物一样的，他没有办法面对啊！就在这一个时刻，他向神最后一点的希望，他就是四面被困住的时候啊，他没有啊，这个说所有的出路都封住了，他是向上面还有一个出路。弟兄姐妹，这就是区别。如果我们在难处中间，我们把所有的路都封住了，上面的路也封住了，你必死无疑，因为我们是在撒旦的攻击之下。我遇见有一些人，我恨不得能够把他带出来，从他的深渊里面带出来，但是他们不肯。为什么不肯呢？因为上面的那个天窗也昏暗了啊！就在这个发昏的日子啊，大卫说向神呼求说：“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右边我的右边，我的能力的来源，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神啊！但是我是求你啊，我还向你说话，你纪念我，我无处避难，我没有避难所，也没有人眷顾我。”可是耶和华，我向你哀求，我知道你听见了，我晓得你知道，你说过你要成为我的力量，我的磐石，我的山寨，使我抬起头来的啊，是我四围的盾牌，你说过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你知道这中文里面讲的跟这个希伯来文它是翻译，是翻译，它是翻译的时候它没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啊，这个话啊，第五节的时候在希伯来文那个强烈的话啊，是讲说那个避难所是我的避难所，快来啊，那个避难所赶快来到我的面前啊，是我的这一份，我的这一份，神啊，你为什么还不把我的这份给我呢？他向神呼求，他说来拯救我，这是你答应的拯救，为什么叔叔不来呢？啊，我向你呼求，而且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最后的啊地步，求你来帮助我，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为我落到极卑微之地，你必须救我，你必须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有一个理由，他们比我强盛。今天我们的问题就在我们不晓得跟我们争胜的人比我们强盛。你知道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因此我们知道他比我们强。你知道连启示录里面最后两个见证人穿毛衣传道，有能力而是天闭塞不下雨，能够让火能够出来烧灭抵挡的人，他们能够使水变成血，这样的人到最后的时候仍然不能胜过那从无底坑里面出来的，也就是不能胜过撒旦的权势啊！你知道我们能够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我们见证的道，我们能够胜过他，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缘故。我们好多人不依靠神，好多人说我现在依靠我自己就够了啊！我们是愚顽人啊！我不是讲理，我在里面，我常常觉得我该依靠的时候啊，我的依靠是不够的。我看着环境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没有希望啊，觉得非常的黑暗，前途是一片茫然啊！但是神不是这样看，神说你重要的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在，你依靠他不依靠，你要远离他的啊，必致灭亡。你今天是虽然四面被围住的时候，但是啊，却不被困住，没有被困住啊，这个。当我们啊心里面失望的时候，啊心里面有没有绝望？当我们啊受到很大的逼迫的时候，你知道神绝对不会丢弃你吗？啊，你知道我们被打倒了也不致死亡吗？ 这是神告诉我们，神应许我们有神的生命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跟着他好好的行走最后的一段路，因为仇敌比我们强盛。你知道大卫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从他的愁苦里面出来了，因为第七节的时候他说，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一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短短的七节，从这个最困难最困难的环境里面讲到他要依靠神，最后讲到他完全的出来了。他怎么出来的呢？啊，这个第七节讲的领我出离被囚之地啊，这边啊讲到的这个囚之地，并不是这个洞，并不是扫罗，并不是那些啊这些现在窘迫的这个苦心的这些人，不是这些人，也不是心里面的这个对自己的失望啊。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最后最后那个敌人是对自己失望，但是不要怕，不要怕。因为什么呢？他这边讲的是说要领我出离被囚之地的时候啊，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讲到是说，这一个囚禁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囚禁自己啊， prison， 这个 prison 的 self of me， 是我自己的这一个监牢，这个监牢是我们把自己放进去的。你不失望，你看到神不失望，这个失望打倒不了你。而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失望要延续到多久啊。今天啊，大卫能够啊胜过，他怎么胜过？他把这一切的事情在神的面前仔细的写出来。你晓得，不只是这一个诗篇，他还写了诗篇57篇，在洞里面的诗篇，他还写了其他6篇的诗篇，在这个艰难的这种环境的里面，这些环境就让他得到了医治啊，得到了医治。哦 ，James 啊 ，Pennebaker 啊，他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啊，他是啊在。这个人的这个痛苦，在这个受压，在这个难处里面，怎么样的啊能够啊脱离啊？他就写了，他说，当一个人把他所遭遇的难处开始有系统的记下来的时候，他整个的人就开始改变，他的难处就不再是像一个小小的难处变成一个很大的难处，就好像有一个人看见一只猫，他在很大难处里面，他就认为那个猫是一个大老虎一样的啊，那个大老虎是啊，当然那个猫可能是虎皮猫啊，啊看起来很像，因为他把自己已经缩小缩得好小了，所以他一看着这个猫来的时候就怕了，你猫来怎么会怕呢啊？所以他说你要把它写下来，写下来，写下来，把很清楚的写下来啊，在我们生命里面你要把它写下来啊，写下来以后，他说对我们这一个人啊，他说做的这个研究啊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呢？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这个人的免疫的系统就增加，你这个人对抗拒这个疾病的能力就加强，而且你需要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医治就减少，而且你整个的人就缩短了你在这个沮丧的时间，就是把它写下来啊。另外一位也是一位教授在这个 Wayne State Detroit University 里面，他是做这个心理学的这个教授他是叫 Mark Lumley 他也写出，他就说你如果把那些你心里面的难处都写出来的时候，他说那个痛苦仍然在，但是那个痛苦不会压到你的身上把你压碎，他说那个痛苦是你自己可以解决的，可以我们叫做可以 handle 可以 manage 的啊，弟兄姐妹，大卫他把这些事情写下来，他向神说了，但是为什么你今天可以读到？因为他还写下来。弟兄姐妹，你写下来，我写下来了没有？今天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我们说像人所写的这种日记都能够帮助人，何况我们像神所写的每一句都记在册上，主会把我们的眼泪装在皮带里面，神会纪念我们啊，你我愿意这样去做，你就可以从仇敌的手中被拯救出来。 来你就可以称颂神啊。这个诗篇五十七篇这样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心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上帝啊，注意啊，上帝啊，上帝，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这是整个的诗篇的高潮，愿你的崇高高过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我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献，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上帝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哈利路亚，这一篇的诗篇摆在我们的面前，是大卫得胜的诗篇，是在他最大的痛苦难处里面他倚靠神的诗篇。也愿这样的诗篇来帮助我们来跟随主。我们啊，真是愿意今天啊，这一个大学以后的日子啊，我们有一个啊极大的复苏，我们的教会有一个极大的复苏，我们的个人有一个极大的复苏，让我们看见这环境不能拦住我们，我们自己的失败不能拦住我们，我们自己的过犯不能拦住我们，只要我们倚靠神，只要我们相信他，只要我们向他唱出我们得胜的凯歌。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当你来到世上，你把我们带到父神的面前，说你要去见你的神，就是好我们的神，你要去见你的父，就是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是蒙了何等慈爱的神的儿女。主，我求你真是眷顾我们每一位。主，我们真是在患难里面的。哦，主啊，因为你告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哦，但是你告诉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你要我们放心，因为你已经胜了世界。主，我们在患难在愁苦的里面，主，你给了我们啊，有来颂赞你的机会，你给了我们能够与我们亲爱的众弟兄姐妹一起胜过仇敌的控告攻击。主，求主你帮助我们。哦，主，我们啊，真是在眼泪哦，在你的面前，我们的愁苦哦，我们的心像被撕裂一样的哦，许多的弟兄姐妹，你安慰他们。主，我们真是恨不得哦起来哦，看见你来的日子早点来临。但是主，我们也愿意你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因着依靠你而得胜的喜乐。我们求你，这是向我们显出你自己的笑容。哦，主啊，因为我们倚靠你，我们仰望你，因为你的崇高高过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哦，主啊，全地都要歌颂你，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要歌颂你。谢谢主，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